许仙的二十章，这章讲到撒旦被捆绑，末日审判，一个是撒旦被捆绑，捆绑一千年了，与末日的审判，包括这么几件事，因为撒旦被捆绑，那么千年国度就来到，被捆绑，使他不得自由，印什么印？这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神至高绝对的主权。你魔鬼，你蹦啊跳啊，你狂妄啊，因为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就更加变本加厉。但是有一天，那就是大灾难结束，要把他什么呀？天使拿什么呀？拿两条链子把他捆绑起来，他就不再迷惑列国。但是呢，以后还必须暂时释放。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这一段就撒旦被捆绑，也告诉我们下面，也告诉我们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也就是说与千年国度有关。为什么撒旦被捆绑？因为千年国度要来到，今天把他捆绑起来，使他暂时不得自由，一千年把他捆起来。所以说国度的实现是跟这个撒旦被捆绑是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一同读起来，一到六一起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五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就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利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对长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到他一千年完了，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了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一段里面还分两部分，一到三，我们先看一到三。一到三就是撒旦被捆绑，为什么被捆绑？神的主权，神的大能，神的旨意，所以千年国度要来到之前，撒旦一定被捆绑，那么神的子民才能够在国度里享受太平，那真是国泰民安，国泰民安，也就实现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以及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六十五章讲的那个新天新地，实际是千年国度，是千年国度。那么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也同样，就等于恢复乐园，但是是在地上，所以血肉的人也进去。你只要敬畏神、敬拜神，你就能进去。你如果不进去的话，你怎么样？你不来朝拜这位大君王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要做王，以色列成了列国之首，基督要做王，这一千年是基督做王，他第二次再来他要做王，他不但做王，他要审判列国，向列国施暴，而且呢拯救他的选民，特别是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所以这个乐园的实现，这个千年国度的实现，是由于神的旨意、神的全能，也可以说神绝对的主权。要把你捆绑就捆绑起来，就捆绑起来，你什么也不能做，暂时被捆绑一千年，一千年。所以以赛亚书十一章，我们还是看一下，千年国度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十， 我们就仅仅念这一段，大家一起读。从
耶稣本门
一发
一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那世上的谦卑人，一口灯盏上击打世界，以嘴里的起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都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要牵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惯爪在毒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身上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日，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当时在这一段，我们就读这一段里，其中也包括主耶稣第一次来，重点是讲主第二次来。主第一次来就是主的灵住在他身上，所以他有能力，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敬畏神的灵都在他身上，所以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不像我们人凭眼见啊，偏听偏信啊，肉眼一看就活动起来，就怎么信人的话，不是啊，在灵里啊，这个判断啊，这个判断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判断，也不是凭耳闻，是不是？哎，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也可以代表那些个什么呀？啊，困苦需要的人，缺乏的人，以正直来判断世上的谦卑人。所以以赛亚书61章也告诉我们，主的灵在我身上，让我传好信息给什么贫穷人，也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那以口中的杖啊，就是在这权柄。啊，那个击打世界，你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这就是啊，将要实现在对敌基督，这是个兽的身上。他最张狂的说，主耶稣降临，用他降临的荣光，他口中的气就把他击下了，就击下了。啊，所以这些主的话都要应验。啊，他是公义的，公义就是他的腰带。所以今天我们要以公义束腰啊，效法我们的主啊，啊，要谦卑束腰。要公义束腰，要能力束腰，是不是？束腰的意思就你带有这个权柄能力啊，那个直得起来呀、啊，这个腰板是硬的呀、啊，代表你那个面对仇敌是，信使必当他腋下的带子。下面就告诉你，连豺狼、狮子、老鼠都不吃人有伤的，你看看那个多美呀、啊，是不是？不用，现在有些事情就发生了，都是动物园，结果后来被狮子吃掉。啊，也被老虎给害了，是吧？为什么这些个都是吃人害人的？所以那个玩耍，啊，玩小孩子的玩耍，在灰色的洞口，圣山的变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人。那真是啊，敬畏神的人，寻求神，有一天以承受圣山为业，啊，这话都要应验，啊，特别是下面一句，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人人认识主。你不敬畏主，你还不能在这个国度里有份。到那里，耶稣的根比你做万民的大旗。主耶稣啊，真的在国度里面做王，他做王，子民都归向他，而且外邦人也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啊！所以这一天要来到，渴望的荣耀，将一路上了成了万国的光，那真是万国光。这是一段，那另外就65章的一段，我想就不念了。我们主要这些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老魔鬼被捆绑1000年，怎么被捆绑的？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来，手里拿着什么？一 因为要捆绑在什么地方？无底坑，无底坑，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这不是硫磺火湖，但是呢，权柄也在神的手里。无底坑的钥匙在谁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捆绑你，你要出来，你不会出来；你要进去，你也不能随便进去。为什么？权柄在神手里，有钥匙，有钥匙，钥匙就是权柄的意思。无底坑的钥匙，结果呢，他拿着那钥匙，还有一条大链子。所以我们天天祷告之外，那属这个什么呀？那个无形的链子把老魔鬼捆绑起来，是不是？他在英国什么样的战况？他在美国也是这样的放任，是吧？我们可以祷告，是把他捆绑起来，链子就捆绑他的，是吧？都代表权柄。我们手里要有钥匙，主耶稣手里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不是？我们什么钥匙？准备我们祷告的钥匙，祷告的权柄。那在马太福音第几章？16章一次，18章一节。反正你们在殿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为你们什么捆绑？在殿释放，我在地上为你们释放，所以我们也有权柄。结果呢，下面就告诉你，这第二节告诉你，魔鬼有四个名字，我们必须了解而认识。他换一个名字你就不了解了，他换个名字他又来骗你来了。其实有些人坏人都是匿名啊，他换一个环境，在美国一个名字，跑到英国又一个名字，跑到中国又一个名字，匿名啊。都隐藏自己的意思，这四个名字，那龙，第一是龙，也叫大红龙，是不是？第二是什么？是古蛇。什么是古蛇呀？钻进伊甸园的那个老蛇，就是古蛇。那实际就是魔鬼附在这一个动物身上，成为古蛇，他也是魔鬼。魔鬼甚至入了犹大的心，你要害耶稣。你这个心就什么心什么魔鬼的心，是个贼，是不是？龙，我们知道大红龙，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专门吞吃男孩子。你是男孩子，你要留心，你不留心，大红要把你吞吃，真的吞吃。刚上山，你说在里奥不是吗？刚上山，还没上山呢，我说这个孩子怎么还不来？已经祷告了，没来。后来许久以后他来了，来了以后啊，原来你知道怎么回事。哎，他没有上山之前已经犯罪了。哎，我们就发现这个小驴驹不爱吃饭，一点胃口没，原来已经怀孕了。小驴驹啊，魔鬼把你吞吃，你还没有上山就把你吞吃。他的引诱啊，他已经犯罪了。后来我们让他下去，你都怀孕了，你在山上做什么？所以这魔鬼啊，这个大红魔吞吃男孩子，而且逼迫什么生产妇人，你是祷告的人，魔鬼特别要害你。我们都经历，特别要害你，让你要沉睡啊，让你贪吃啊，让你更加有意见呐、你祷告祷告不好了，嘴巴都封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警醒，你要防备，是不是？这个兽就是满身的有亵渎的名号，他也亵渎神的名，神的帐幕，叫人都拜他，所以这个兽的头上有什么呀？有亵渎的名号，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我们认识他是魔鬼，他是老蛇啊，他是大红龙，他也是撒旦。撒旦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抵挡。这个在马太福音4章10节，马太福音4章10节那个小字告诉你，撒旦什么意思？抵挡。哎，里面有个抵挡的灵，就是魔鬼撒旦，搞得让你怎么样？每句话你都不接受，你心里就是抵挡，你就反感，是吧？撒旦。所以魔鬼是谁？圣经说那迷惑人的是魔鬼。还有马太福音那个耶稣受试探说是那个试探人的，他专门试探人的，给你就是眼前一大堆财金子宝贝眼前给你个美女，那你就受试探，就受迷惑了。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所以我们要战胜魔鬼啊，要靠住刚强，站立得稳。他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这是灵后11章14节。他是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以弗所书6章12节。刚才说他是空中掌权的首领，是以弗所书第2章。一个第2章，一第6章都讲到魔鬼。 一个说他属灵气的恶魔，所以 你不能用血气跟他争战，他是属灵气的恶魔。六章十二节，这是以弗所书。所以撒旦种种的名字千变万化，还是他。所以我们要各方面认识他，我们在灵里要渗透他，我们才能够胜过他。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怎么胜过他？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站你的稳，要刚强做丈夫，做大丈夫，哎，要站你的稳，那你有真理的根基，你要扎根在真理上，扎根在主的道上，你才能够认识他。所以不是我们从表面从外面来认识他，对吧？有四个名字，是龙，是古蛇，是魔鬼，是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撒旦呢，在十二章的第九节说，启示录十二章第九，他是那迷惑普天下的撒旦，也是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呀？我们胜过他。众弟兄
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真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真配得主所赐的冠冕。
要胜过他，怎么胜过？羔羊的宝血，羔羊的宝血啊！所以这是最有力的这个属灵的武器啊！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在本章的第二节，还有十二章的第九节，都是讲到什么呀？这个大红龙四个名字，魔鬼有四个名字。十二章的第九节和二十章的第二节都看到他的名字，目的让我们认识他，不至于受迷惑。什么时候把他捆绑？千禧年来到之前要把他捆绑起来，这样天千禧年一开始就是什么能够平安康泰啊，基督作王啊，所以基督作王一定老魔鬼要捆绑起来。现在是无情的魔鬼的权势，我们也要这样，天天地上捆绑，天上捆绑，把它捆绑起来。现在就这么布告吧，有这么样的政策吧，神能够把它捆绑啊，让它不能够活动啊，像以利沙一样啊，你到哪里？你到撒玛利亚追他，以利沙把他引到多泰，哎，你就把他引走了。魔鬼啊，仇敌在我们手中像玩物了，所以求主让我在灵里能够得胜。以至于他就不再迷惑列国，但是以后呢必须暂时释放。所以千年国度的人还要警醒，那不是吗？蒙爱的城，圣徒的营，你想多么宝贝多么好，天天住在主的里面，基督做他们的王。但是你没想到吧，千年刚结束，马上老魔鬼就出来了，就迷惑当时地上的人啊，也叫哥哥母哥哥马哥，但是他不是一起现在那个哥哥们，他不是已经结束的那个哥哥们，他是什么样？是也同名，同名，他怎么样？迷惑他们，然后呢，就围住了，就把整个的圣徒的营和蒙爱城就包围。你说这个权势多厉害？把你包围，正在包围的时候，结果神就做工了。怎么做工了？神用天火把他们都消灭了。多的像海沙这么多，不知道几千人几万人，这么多人主耶稣我们的神，是吧？天上的火一下来整个都烧死了。神的火，神的宝座前有什么呀？有火，有火，有火什么呀有这个玻璃海，有火海，是吧？就神的那个权力，他的那个公义的威严，他审判的威严，威严你要想害神的子民要围住了圣徒的营，蒙爱的城。所以求主让我们蒙保守在圣徒的营里，在蒙爱的城里，是蒙爱的蒙爱，蒙爱也要蒙保守。那你要时刻警醒，你不是没有事情了，千年国度了，你还要警醒你还要什么灵力要苏醒免得被他害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要把他捆绑起来，要把他捆绑。那么这是一到三节，一到三节扔了无底坑啊，这是坑是无底的呀，你这是多深了，但到时候他还会出来。钥匙是权，这个权柄就在神的手里，
神的
天使，天使就有权柄不但有钥匙，还有大链子把他捆起来，让他不能活动。这一千年老老实实，你不能活动任何一个人没有被拘留这么长的，老魔鬼要拘留一千年 上帝的上帝不许他活动，他就活动不了。我就看到上帝的绝对的主权，神的权利，对吧？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四五六呢，接着就告诉你，没有受圣印记的人，有一天与基督一同作王。啊，你不要拜兽，你不要拜魔鬼，你不要拜龙，你都不要拜他。啊，第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又有坐在上面的，并且有审判的权柄。审判权柄与基督一同作王，就有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他的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就都复活了。底下是什么？与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
没有被提，但是呢有复活的经历。被提，你去看看前前后后，被提是只有一次，复活是多次。所以他说第一次复活，因为他第二次复活，当然意义不同，所以说明复活有多次。这里讲到复活，是吧？讲到复活，是吧？那在大灾难当中受苦的人，啊，也包括什么？啊，也包括啊，就是旧约的圣徒，要在国度里有份，因为主耶稣亲自做的。将来有一天啊，从东从西要有人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代表旧约的圣徒，一同坐席。一同作息，所以在这个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他特别的有福了，圣洁了。他包括什么呀？包括啊，当然从高天与耶稣一同降临的教会，这是教会的部分，也包括这里死里复活啊，是什么呀？旧约的圣徒要在这次复活，也包括什么？大灾难当中啊，为主殉道的人。你看神是公义的，他们要在荣耀的那个国度里有份，他们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但是在灾难中你要忍耐，你要受苦，甚至被杀，甚至为主殉道，是吧？不肯拜，没有拜过兽、兽像、兽的印记、兽的号，这些你都拒绝。在灾难中你拒绝，那你就被杀，你拒绝你就命运没有了啊！你们给我打我就不打，我不肯注射这个东西，那么你就要死掉。死掉了，这个恩典来到了，将来一定要复活，要复活。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拜过兽、兽像，还有兽的印记，还有这个他的额的数目，你通通没有，这样的人，他的灵魂都要复活了，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这第五节就是这样讲，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所以可见的还有第二次复活。不然他不会讲头一次、第二次。头一次复活是什么？国度里有份，千年国度里有份，是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那是在二十章的第十一节以后，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所有死了人也要复活，这是第二次。所以复活，有多次，有多次。被提只有一次，所以这里告诉你，做完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这等等多年呢？一千年以后，一千年以后才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人类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而且这次的死是第二次的死，许多人已经死了，死了一百年了，千百年了，死了以后不等于完了。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没有完，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人人有一死，所以有人说死了像当面一样嘛，我信不信有什么关系啊？死了就没有了嘛，死了就拉倒了。人不是畜类，人不是猪猫狗啊，人是有灵魂的，得有一个归宿啊。所以耶稣说这个比喻，就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就证明人有死亡，而且死了以后还有感情，还有后悔，还会有思想，还有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我们要在第一次复活有份，可不要在第二次复活有份，是吧？只等到千年完了，七的还没有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他再说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 感谢上帝，神是公义的，你虽然是旧约的圣徒，有一天你要复活，虽然你是大灾难中大概很短的日子，你信了耶稣大概没几天，但是你拒绝受，你不肯在受的国度里有份，你拒绝他给你一切好处啊，一切个回路啊，那么有一天怎么你死掉了，死掉了要复活，这个复活也是荣耀的复活，也是在第一次复活有份，有份，对吧？而且是有福了，圣洁了，那圣洁很重要，也更告诉我们，国度里面绝对不能有罪恶，国度里面一定是圣洁，一定是光明，光明。前面昨天不是念吗？跟随这个羔羊的骑马的骑白马的那位，又白又洁的跟随。你要白又白又洁，对吧？所以复活是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权柄都是神在神手里，只有权柄让你第二次死，因为你不悔改，你不悔改，你不但第一次死，你还有第二次死。第二次死就是掉到硫磺火湖里，永远的灭亡。而且这个死是圣魂灵日日夜夜不得安宁，受痛苦。虫子要咬，火是不灭的，所以这就告诉，而第一次复活有份的呢，怎么样？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真正祭司国度里。所以今天你我是在教会，也是在祭司的国度里有份。彼得前书第二的，我以为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来让我们传扬那个领我们出黑暗。用奇妙光明着的美德，将来有一天复活有份，而且能够与基督一同做祭司，一同做王，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所以怎么做王呢？你要为主受苦，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出一个题目，是什么题目呢？怎么样什么人在国度里有份？这个我们大家回去自己回答。有关的圣经节有几个重点，国度有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在新约里是最多的，新约里头主耶稣的话里，使徒的信息里告诉我们，你怎样在国度里有份。主耶稣说，你们这小群呢，你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为什么赐给你？国度有条件，信主你重生得救，你就都什么呀？你都是得到了永生。国度是有条件的，国度是代表赏赐的意思。那么你享受国度，圣经太多了，耶稣亲自讲的话，还有使徒讲的话，让我们找到几个重点，怎样在国度里有份。这个国度是基督作王，这个国度是圣洁的，是有福的。这个国度与基督同作祭司，天天敬拜侍奉赞美称颂。你污秽，你肮脏，你不能在国度里有份。你不悔改，你说我早就得救了，我受洗了也没用。许多人就拿受洗挂钩。我小时候就受洗了，这婴儿洗圣经也没有，多加一次洗。你洗来洗去，你没得救，你没有真的重生。所以，当然最要紧的在什么呀？在羔羊生命册上有份。这是基本的条件，还不够，不仅仅如此，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次复活是什么意义？第二次的复活是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第一次的复活，首先对圣徒来讲，对教会来讲是被提，所以在贴前四章，昨天的圣经，四章十三节以后。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首先复活，以后活着的人要和他们一起，而且生命要改变的，一起就什么呀？就被提到半空与主相遇。所以第一个阶段，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耶稣不是降在地上，是降在半空，这大家都要清楚。耶稣都来到世上，地上不是他降在半空，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你被提以后在空中主相遇，这就我们和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在一起了。所以贴前第四章十三到十八，十三到十八。 第一次佛有份和第二次佛有份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这区别在哪里？大家看一处圣经啊，就是约翰福音五章27-29。那在这一段里讲的是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就从27节开始，27-29，大家找到了吧？一起念啊，27-29，并且因为
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这两句话相隔多长时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也复活呀，复活怎么样？
定罪。
相隔多长时间？
一千年。
所以看起来圣经这么连着说，大概是同一个时间吧，就好像昨天我们看的呀，又是婚娶又是婚宴，不是一个时间，不是一个时间，那不可能同时婚娶婚宴，所以说那我们跟主要永远在一起，那是教会的背题，是不是？但是婚宴呢，是指的我们跟耶稣一同来到世上，降临在人间，在国度的美，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的都是复活，不是一样，不是一个性质，也都不是同时。同时，请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段专门讲的什么？主再来，讲大灾难，也讲的两次的复活。我们看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从旧约都给我们看到了，讲的大灾难，也讲了两次的复活。一二两节，请看，请读啊。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加加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灾难，从永由来直到死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迷路在车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
兴，其中有得有胜的，
有受羞辱永远被震怒的。
这里讲的也是两种，两种复活的不同，睡在尘埃的死掉了，必有多人复醒，醒过来了。这个醒过来什么意思啊？有得永生的。其实圣徒的死是睡了，所以呢，醒过来。所以帖前四章第十三节论到那些睡了的人，你注意这个睡字，什么叫睡了？睡了的意思，死了还能活，睡觉嘛还活过了，死了还怎么活呀？是不是？不可能得永生啊，而且永远活着，永远远远，是的。有受羞辱的，那么永远被憎恶，永远被憎恶。什么是永远被憎恶？永行和永生是两件事。永生是我们信了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行，这里就是永远被憎恶，被憎恶，那就是马太福音25章最后一节，主耶稣啊给我们形容的最清楚，没有找别的根据，耶稣的话。马太福音25章讲到三件事，就是国度的标准。这里就提醒大家了，国度的标准是什么？马太福音25章，虽然这里似乎是一个比喻，但是耶稣讲的清楚，三种人。第一种人，你要警醒备油，那么你才能够进入这个什么样国度，是讲天国的比喻嘛？警醒备油，这是第一种。马太福音25章啊，我们简单的说三段，就三种人都能够享受国度的荣耀，但是你要得胜，是的，怎么样？一个是什么？警醒备油，不至于关在门外。第二种是忠心所托，不要说又恶又懒。第三是舍己爱人。耶稣说，你这些事你做在你弟兄最小的人身上，你就是坐在谁呀？坐在我的身上。你爱人就是爱主，爱人就是爱主。最后一节我们念一下，耶稣讲完了以后，第246节，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两样，永生与永刑，请大家说，永生与永刑。永刑就是永死啊，永远的刑法。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永生和永刑的不同。在这一个启示录十四章九节到十一节提到那些个拜兽人也是这样，这些人在圣天使和耶稣面前要受痛苦，而且怎么样，日夜不得安宁，永远的受痛苦，就受得了吗？我看是半分钟都不能在里头待。所以国度啊是有威严的，神的国度要来到啊，什么资格？一定有资格，有资格。你要行出主的道来，这三样都是你要行道，行善道，众主托，不要越有越难，给你托付你也不去做，你天天闷在家里，你很享受，所以不能够享受，我们要舍己，要肯牺牲。所以这个国度来到，国度来到，他没有多形容啊，所以这些就让我们跟主是永远在一起。是国泰民安的，是没有甚至这些物啊，这些个动物都不伤人，也不害人，到这个地步。所以，现在我们看完了一到六，第七节到第十节，请大家读啊。七到十，我们接着看。
那一些奴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克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灵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直到永永远远。这一段是魔鬼又放出来了，所以说他还没有进到硫磺火湖之前呢，他一定有的机会就蹦跳，就挣扎。这是魔鬼的最后的挣扎，最后的结局之前，他有一个最后的挣扎。所以对于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挑战，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呀？一个考验吧。你是不是站立得住？你是不是蒙保守到底？你以为我在国度里有份了？魔鬼还要再攻击你，而且不是少数。究竟这个哥哥港马克是谁？圣经没有给我们交代，有说是以西结3839，有说就是另外的国度里面这些个还是属血气的国度不管怎么样吧，随着占一大批人，而且多的是什么样程度的迷惑。魔鬼就是迷惑人的，你看他迷惑的这么厉害，为什么迷惑人？我们还得回去看启示录第十六章，那三个污秽的灵啊，龙兽假先知口里的灵啊，专门聚集要人征战。他得机会了，他还要什么？就是这个邪灵的工作，所有的迷惑就邪灵。这个 IS 这本是神，这么样的知识杀人，这里面也是邪灵，是邪灵啊！而且呢，他最恨的是基督徒，别人不杀恨基督徒。这些小孩子，他也不知道我们姓张姓李，对不对？也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他就天天就是捣乱，来扔石头，来越来越厉害。所以就说明魔鬼就是这样要闹，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是邪灵，是邪灵。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而且他说他们聚集征战，魔鬼就让人征战邪灵的工作让人征战所以这段我们就不读了，我们自己去再好好的详细的看启示录十六章，从13节到18节这个阶段，甚至搞出了一个哈米基督的那个全世界的大战。世界最后一次的战争就叫做哈米基督的最后一次战争，就是屠杀的战，人类要自相残杀，最后都成了尸首，最后要告你成了飞鸟大宴席 给什么？给这个大鹰，这个鸟啊，去吃这种鸟，专门吃肉的，专门吃肉的。现在，而且送迷糊的不是少数，多的像海沙这么多，亿亿万万、千千万万，甚至亿亿万万，反正有的是人，魔鬼就给你。现在低基督也是那叫喊，世界都能拉起人口，死的越多越好，剩下我们少数人享受什么呀？世界大同，享受他这个一统天下的他这个国。这么残忍，就这么狂妄，就这么野心，是不是？多的像海上，他们就上来了，遍满了全地，整个是基督的天下。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他遍满全地，哪里都有他。而且呢，围住了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我们是圣徒的营呢，是蒙爱的城呢，魔鬼都不甘心。但是底下一句，有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了他们，一个不剩，全部烧灭。那只剩下谁了？就迷惑人这个老魔鬼了，是不是？整个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圣经给你看到个底儿，看到魔鬼最后的结局，就在今天的圣经十九章是什么呀？兽与假先知被扔进去。二十章最后魔鬼最后一位。龙兽假先知啊，他也是三位，他是什么假冒的三位，最后就是这魔鬼，在今天的圣经里大家念那就是第十节，一起念。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就是
受绑架之人设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永远。
没有一天不苦，昼夜受痛苦，白天黑夜。你还想睡觉啊？在火湖里还睡觉啊？昼夜不得安宁，昼夜受痛苦，而且直到什么呀？永永远远。所以想到这里，我们的亲人骨肉，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认识人，怎么能让他们将来是这样的一个苦，这样的一个结局，真吃不消啊！跟老魔鬼在一起，而且是永远性的，不是暂时的，暂时的你还能忍受，永远的呀，掉进去就出不来了，烧着的硫磺火湖，硫磺是真的，是真的，所以。在这里告诉他，神的火是多么厉害。我们自己稍微回想一下，历史历代神用火来刑罚人，人都不害怕。最后你看怎么样？这个是那这个最后老魔鬼的所迷惑的这个多少啊？像海沙这么多的人，上帝的火也能把它烧干净。这个火很厉害呀，是公义威严呐，是审判的火呀。为什么？因为你们太狂了你们想来攻击。围绕什么呀来聚集，来围住了圣徒灵和蒙爱的心，神亲自要保护一切属他的人，他所分别为圣的人，神要保护你。可拉党了不起吗？是不是？结果怎么样？跟着可拉党的250个人，结果是怎么样啊？火烧死的，烧死。你亚伦的两个儿子，你亚伦是大祭司，有名的呀，亚伦两个儿子献燔火，结果怎么也是火，这火都是天上下来，把他们俩都烧死了，烧死在圣所里面。什么叫反悔？你凭着自己的血气，你在神旨意外，你的热心你的工作，你的侍奉，神不悦纳。好好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亚伦的什么继承人，这两个儿子是曾经上过山，曾经受膏，刚刚受膏完了，结果呢没有一天好好的进了圣所献燔火。这献燔火的意思，它在原文的意思就不是祭坛的火。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祭坛的火，那是什么？是悦纳的火，是十字架的火。祭坛是代表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是被杀的羔羊，死被烧，是不是被烧啊？献燔祭不都是烧吗？彻底奉献，彻底破碎。所以你看看这些人了不起啊，狂到一程度来攻击神。你攻击蒙爱的城，圣徒的人，你就是攻击神，你是攻击万军之耶和华，你攻击基督作王，你这么胆子大，你这么样的狂妄不要命，是吧？最后被烧，被烧。那个亚哈谢在王下第一章也好厉害啊，是不是？以利亚不是劝他吗？ 哎，你从房上掉下来了，房上的栏杆里头掉下来了，栏杆呢，栏杆里掉下来了。结果呢，他不找神人，他不找神，他去找什么？以格伦的神，派人打发去找菲利士的神。结果神就叫以利亚，你去责备他。以利亚责备他是代表神，以利亚责备他是有神的权柄能力，他不听，他不听，看他这个人什么样子啊？他一猜就知道，准是以利亚，提个亚人礼以利亚。以利亚说什么？哎，你是这样的什么狂妄？是不是？你不去寻求神，你去寻求什么非利士的神？这个什么？你必不下你的床，你必定死。哇，这个话好厉害，这话是提醒。如果他悔改，我想他不就最后死掉。他不但不悔改，他派了一个第一批51个人，又派了第二批51个人，又派了第三批的50个长，没听他的。前两批怎么样？真的上山，上了加密山顶。以利亚是坐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坐在加密山顶，坐在山上，他是稳如泰山，是不是？坐在山顶。对他讲，神人以利亚，王吩咐你下来。结果以利亚不但没动，动都没动。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天上的火就降下来把你们都烧死。以利亚是烈火的先知，以利亚有天上的火神亲自与他同在。你想烧先知，你这么的记恨，这么嫉妒，还要报复，还要报应。结果马上天火下来两次。就把这50人加上50夫长全部烧光，这是又是一次。所以说上帝是可畏的，可畏的。你这样的得罪神又不悔改，以后怎么样啊？第三个50夫长也去了，双膝跪下悔改谦卑，不但没有烧，他就活着回去。神就对以利亚说的，你去。哇，我说这个上帝真是厉害，是不是？以利亚这次考验更大，他明明要杀你，要捉你，让他去，他真的去。你最后一次再给他一次机会，还是原话啊！你不悔改，你必定死啊！你必不下所上的床。结果他悔改了没有？没有啊，果然死了。所以这些过程，一次是神的权柄，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够轻视神的火降下来。地狱的火这是都受不了的。那么这个地狱的火，今天的这个可以说是永远的死。比如说一灾二灾三灾又是什么呀？七应七号七晚，那都是在人间的这个苦难刑罚。那么就应该他足可以让他悔改，不悔改。那么最后呢，那你就得面对白色大宝座的什么？那就是你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所以也可以说吧，在7年大灾难接受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恩门是真正关了，这个是恩门关了，也没有机会了，是吧？耶稣来第二次来审判，恩门关了就开始审判了。在这之前啊，哎呀，我不能背题了。但是你在大灾难中还可以悔改，还可以信主。他灾难当中还有什么？犹太人传福音，那是根据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有144000人，启示录有2个144000人，一个是呢是犹太人的144000人，在第七章是这个犹太人神的选民在大灾难当中要蒙保守，每个支派那么第二个14000是这个外邦，是不是？所以你不悔改，结果是什么？最后的审判，死后还有什么？所以这些人真是太刚烈了。死了那倒，死了就了，死了如灯灭。不是呢，你听见这个你传明给他们都这样讲，不是啊，你怎么死了也没有结束？我这一跳楼没事的，我痛苦就没有了。很多跳楼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忧郁症啊，折磨得很厉害呀。他们不知道，是魔鬼叫你这样做。你死了还没了啊！你死后还有审判呢。这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人人都不能逃避，人人都不能逃避。所以我们现在接着看一下啊，这就是7到10，我们已经接触了。 最终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呀？啊，就是现在我们看一下这第十一节开始啊，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念一下。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毫毕，在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那这段都请过，什么人受审判？死了的人都受审判，当然也有很多是活着的人，是吧？死了的人都逃不了，难逃什么呀？末日的审判，你一个都逃不了啊！死了以后，我们知道不信主死了下阴间，在阴间呢，这个信主的人在乐园，就暂时的地方，暂时的地方，阴间都把人叫出来。你说我跳海了，都在海底，你海底也把你叫出来，最后死亡阴间都什么呀？被扔在火湖里，从此死都解决了，这就应验了保罗在临前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我们看一下，死最后都怎么样？死是最后的一个头顶，死都是，你看一下，在临前十五章。死是最大的仇敌，而且仍然逃避不了。传道说的，这场战争无人能逃，你谁能够逃避死？是吧？差一秒钟都不行，要死就得死。你看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大家念。
死啊，你的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一个是死是最大最后的一个仇敌，因为犯罪的结果，亚当夏娃犯罪的人结果什么？罪入了世界，死就跟着入了世界。因为罪的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死，是不是？而且不但是肉身的死，还有永远的灭亡。如果你没有信主，如果你名字没有在册上，是吧？所以死的权势，还有什么罪的毒钩，这两样一生一世都是连着跟着我们的。你没有死，你灵性像死亡一样的痛苦。像死亡一样的绝望空虚啊，就到这个地步，是不是？所以到最后什么？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一种什么向死亡夸胜啊？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律法啊，罪的权势就是叫你犯罪，惹你犯罪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你死的那个律法，律法叫你知罪嘛，你知罪了你就犯罪。罪的根就招律法，罪根呐、啊，罪的这个根就是招来了叫人死的这个律法，因为律法定人的罪嘛，是不是？你哪样罪，你犯了罪你就得死，在旧约里就是这样。但是怎么样，在哪里呢？武器的，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主耶稣在临前十五章特别讲嘛，耶稣的复活，复活的大能。复活的权柄，是不是吞灭了死亡？所以我们自己没有方法得胜，什么罪的毒钩，死的权势，谁能够得胜啊？没有一个人，是不是？你的痛苦，你不是外面表现，你心里深处的痛苦，心中绝望的痛苦，像死一样的痛苦，是毒钩把你勾住了一样，罪的毒钩。但是感谢神，他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所以这就证明啊，这个。 不信主的人，那真是死跟着他。这个死是永远的灭亡的死，是绝望的一种死，是的，是绝望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主已经救我们脱离了。所以今天这些人啊，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呀？是死的权势，罪的毒钩，永远的跟着他们，永远的跟着他们。你犯罪啊，你生前犯罪，在死后还是那样的罪，原来的那些罪还是在追着他，还是跟着他，还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什么呀？案卷展开了，无论大小，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个宝座是白色的大宝座，表示我们的基督神把权柄赐给他，审判的权柄。这里包括了所有拜寿的人也都在那。你耀武扬威，你今天你是什么？我打了一个这个什么人体芯片，我可神了，是不是？你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啊？展开了这个案卷，你条条的罪，你一样样的罪，都要凭着什么呀？死了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要受审判。你哪样罪哪样罪哪样罪？所以现在我们哪样哪样罪，快点认清，不要再保留一样，是不是？不能保留。你说我记不住啊？我们的经历都是这样，你真的认罪，就跟演电影一样，你这一生的罪，像我小时候，我十几岁认罪，哇，一样样罪都提醒我。我在没有认罪之前，我小时候十几岁啊，我可以说很坏很坏，是吧？是小孩子的罪，可能是可以说我没犯过小孩子的罪，调皮捣蛋，一样样都有，是吧？而且怎么样啊？真的，圣灵不光照，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罪。为什么罪啊？我爸爸做传道，我妈妈也做传道，都是这样。但圣灵光照不得了，我告诉你，真是演电影一样，一样一样的小说，几岁从小怎么怎么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偷了我妈妈一个香水，你看，那时候我还在幼稚园呢，就知道香水是很贵，你说很值钱的东西，一瓶香水就出去就送给小朋友了。我妈妈问我没有没有，就不承认，就这么厉害，小说罪都没想起来。当然了，我们现在年岁越大，犯罪越多，你说想得起来吗？想得起来，圣灵光照，圣灵光照，所以快快认罪。不然的话案卷展开了，你说你没有，给你录音机放一放，你看就是你的声音，你不承认行吗？是不是？甚至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说什么呀？我们平时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那个录音机很厉害，句句都供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行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发的恶就发出恶来，是吧？你里面有善有恶，你就发出的声音不同啊，说话不同啊，恨人啊，骂人啊，而且我们嘴巴不骂，心里的咒恨都有，句句都得供出来。所以这个审判很厉害，厉害到没有一样罪能够被隐藏。甚至我们在基督台前，保罗也在讲，保罗在哪里啊？灵前第四章就讲的时候将到，都不要什么，都不要这个议论，是吧？你好你坏都不要批评，是不是？只等到什么呀？主来，到主来的时候，那是什么呀？他也将个人隐秘的事都要显露出来，就这么厉害，是吧？灵前呢，第四章，前面告诉你，所以第五节啊，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我们有时候是被冤屈呀。有时候我们也冤枉别人了，这个人你看他像做犯这个罪，他真的没有犯，大家都说他不好，而且有人就一种印象，因为别人传来的嘛，你就信，不能这样啊！这里告诉你啊，只等主来啊，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保罗要得到称赞，我们是得到批评得到称赞。这个是基督台前尚且这样，现在我们看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同样是这样，只不过我们不是一个地方，我们要交账，我们得到称赞，是吧？所以保罗说时候还不到，都不要论断。那么这里呢，你看 不但有案卷展开，另外还有生命册，死了人都凭着这些案卷，就包括了案卷和什么呀，和生命册，凭着这两样啊，来什么呀，所记载的照着所行的说什么。找来找去生命册没有你的名字，这下子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是不是？没有啊，我是牧师的儿子，我是长老的女儿，没有啊，生命册摆在这里。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先念一下十五节，若有人
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炉里。
没有什么客气，你是牧师的儿子也没有，名字没有嘛，找不到嘛，他就被扔在哪里啊？硫磺火湖，就扔了。或者你说你已经信主了，不错，你已经受洗了，不错，你没有真的悔改，或者你死前又犯了这么多罪，也不肯悔改。我们有一个姊妹，原来是在大学里面的，到后来她背叛了，背叛了，她死之前呢，这是真事，之前我没在场啊，也是我们的同学，那么很多姐妹，我们的北京很多姐妹去劝她，她死都不悔改。这个人还记得呢，是上海人，她是学医的，都了不起得很，但是她就不悔改。我想他里面一定是低基督，或者他开头大概没有真的得救，他里面就是低的，低能到死都不会改，那没有办法。他临死之前呢，病得很厉害，大家去看他，所以也有这样的人，是吧？但是你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你闭眼睛你就晚了，是不是？你闭眼睛之前你要快悔改，你这一闭眼不就完了吗？这个昆明的这个老蒋，我写了五封信。我这很有负担对他，我劝他又劝他，写信劝他，我都打字打好了给他。后来我听说他跟一个昆明的一个传道人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回不来了，知道错了回不来了，可能他在灵不对了，还是他受到什么控制，还是受到什么威胁，我知道我错了回不来了。最后也给我写了一封信，现在还活着呢，90多岁，大弟呀，大弟告诉我们，他不悔改绝对不得救，因为他已经参加了什么呀？东方闪电，而且他成为东方闪电的头子，跟汪志宏在一起，所以这样他整个的灵都不对了，这样的地步你还怎么悔改？劝他劝他就不悔改，所以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告诉你，这里告诉你，按他所行的要受审判。于是海也交出来，死亡也交出来，阴间也交出来，通通交出来。所以灵前15章26节这么一句话，己末了所制服的就是死，所以死是最厉害的，最后掌权者，是不是？人的生命结束就是死，最后连死都解决了，感谢上帝，就是告诉我们，在天国在勇士里面没有死亡，没有死亡，死都解决了，最后一个仇敌。15章26节，紧末了
所回应我的仇敌就是死，
就是死，死亡解决。那么勇士里面有没有死亡啊？没有死，没有死亡，也没有疾病，也没有痛苦，也没有眼泪啊，死都解决了。所以这个硫磺湖也告诉你，这个地狱就是永远的死，死亡都掉到里头去，是永远的死。所以我们现在结束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死亡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句话就证明了保罗这个灵前啊第15章26节，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千万不要有第二次的死。第一次死难免，年纪老了就要死，是不是？但是我们是睡了，我们要复活啊，我们要见主，我们将来在国度里有份啊，我们将来还见得着，是不是？如果你第二次死就完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告诉你多么的不一样，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火湖火湖啊！所以我们在生命上有份，生命上有份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可以涂抹，可以被涂抹，那是结束生命，证明你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要背叛，你要成为一个敌基督，以后是我们大迷惑啊！你为了个人的利益，你死都不回转，你生命上把你涂名，你涂名，所以这都是危险。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结束在这里，求主给我们爱灵魂，求主给我们守住主的道，一直到底，永生永行两条路摆在你面前，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要什么呀？在那个国度里有份，不要在暗什么第二次死里有份，不要在火湖里有份，在国度里有份，那太美了。怎么样在国度里有份？希望大家好好的写，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祷告。你查考圣经就是要这样查考，有关耶稣所说的话也有，有关使徒所说的话也有。你怎么样在国度里有份？也可以说什么人在国度里没有份？没有份。你信了主，信了半天，你国度里没有份。圣经的这有关的圣经也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现在一同做个祷告，就接受了。